所以感谢主，我跟德州很有缘分哈、啊。今年我要来三次，这是第一次，在两个礼拜再来哈、啊。3月12号还在到 Denton 去，然后8月呢又回来你们教会哈、啊。所以我们还可以，神若允许，我们还可以有很多机会可以见面。那么今天我的 assignment 哈、啊，你给我们的给我的题目呢，就是婚姻与家庭。所以我有多少时间？无所谓啊，哦，那讲不完的哈。那我希望呢，不要太迟哈。我希望9点，我可以让你们问问题，你们如果喜欢的话啊。那么，所以我们家庭啊，婚姻与家庭呢，我们必须要从一些的事实来开始。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我们的思想如果不是建立在事实上面呢，恐怕我们是乱讲了啊。所以我们的思想必须要建立在事实，所以这方面呢是我科学的背景很有帮助，所以我们可以用科学来求证。那今天你没有给我时间讲到这个科学的证明方面，所以我们简单讲一讲。宇宙所有东西就像这个房子这种东西，你看起来你知道不是偶然存在的。 microphone 你知道它不是碰来碰去自己碰出来的，对吗？人的身体呢更加奇妙，所以我们研究的越多的时候，越发现这位创造者是非常的聪明的。造房子的，我们已经看见他相当聪明了啊。造汽车，哎，你看他很聪明了。但是造这个机器的，这个实在是太厉害。我们的眼睛比所有的照相机都好，我们的头脑比所有的电脑都好，对不对？我们这个 motor 啊，这个心脏自己维修的，从来没有请假的，对不对？真奇妙，几十年就是这样跳跳跳，这些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东西。所以我们不是猴子慢慢演变过来的，我们绝对不是从 amoeba 从变形虫了经过千千万万年变出来的。今天有很多人要骗我们，但是不要被骗，我们是有一位非常聪明的创造者，他造我们。所以他造我们的时候呢，他有给我们的一些的原则，所以这些原则呢，我们今天就可以用，看我们的婚姻到底是怎么样。既然他造了我们，那既然这架汽车是工厂造的，所以我们要看他的手册啦。既然我们是有这么一位的创造者，我们要看他的手册。所以圣经不是要给我们研究，圣经是我们的手册。你看了之后要照着做，不了解没关系，照样做。就像我开车一样，我也不懂得车的机器，但是我开得动，为什么？听话嘛，啊，这个车厂说用什么油我就用什么油啊，用什么钥匙我就用什么钥匙，踩什么东西我就踩什么东西，我听话。我不一定了解，不了解没关系。所以读圣经不了解不是重要，读圣经要照着做，因为这个是手册。既然是这样，我们来看看婚姻到底是什么。第一样我们要了解的是，上帝造人的时候呢，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的。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就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这里每一位今天很高兴，很多弟兄在这里啊。平常呢啊，关心家庭是姐妹多一点，但是这个教会是非常特别，所以你们的家庭一定是很健康的啊。我们等一下会看见弟兄是多重要。上帝造人的时候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在上帝的眼光之中呢，男的是他的形象，女的是他的形象。那你说上帝是男是女？上帝也不是男也不是女啊，但是呢男跟女都表达上帝的形象，所以男女在上帝的眼光是同等的，是一样那么尊贵，一样那么大的价值。这个观念我们要先有。所以人家如果说你没有价值呢，你才不需要管他，因为人没有权可以来设定你的价值，因为没有人造你，唯有创造你那位他说及格了那就好了啊，他说你很漂亮那就够了。所以当你看着镜子的时候，你说我不喜欢这个鼻子，我不喜欢这个眼睛，你知道在说什么吗？你意思是说，上帝啊，你都不懂得怎么样来造我。哎，敢不敢？当然不敢啦、啊。有人说啊，这个，这圣经所讲的创造一定是 不真的，因为要是有一位创造者一定很聪明，为什么我们眼睛呢那个感光的地方是在这个神经的后面，不合理。这种人我很想问他说，那你照一个给我看，能不能照得更好，对不对？我们现在知识非常有限，生物化学我们连描写都描写不出来，我们哪里有这个胆量说上帝你照得不好，对吧？所以你对着镜子看的时候，你说感谢主，刚才唱的歌是不是你很会照，你照我这个中国人的样子就是最好了。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在外面，他们因为中国人在北美比较少一点，人家会笑他，有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呢就是说，妈妈你来接我回家的时候请你不要讲话，因为你的英文不好听，对不对？为什么？他不懂啊，没有人告诉他说上帝照你是中国人的样子黑头发的，那个是对你最好的。所以我们要尽量用上帝照我的，他已经照我的，我要尽量用他照我是中国人的样子吗？那我要学会中国话，我要学中国的文化，这样子呢就变成加上去。上帝照我是中国的样子呢，我不要中国的东西就变成减了，就变成 disadvantage 了。所以当我们帮助我们的孩子接纳他自己的时候，我们自己接纳自己，他就不会因为不接纳自己是中国人，连带不接纳他的父母亲，连带不喜欢中国的东西，对吗？那个不是正常的。所以特别在北美，我们的孩子呢，我们要非常重要的帮助他们了解这位创造者是非常奇妙，他照着自己形象造我们，给我们人权，给我们价值，给我们尊荣，这是上帝给的，没有人可以拿去。小孩子常常喜欢买贵的东西，名牌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他以为这些名牌东西可以增加自己的价值，但是这些只是代替品，没有用的，买了两天高兴又没有了，对不对？真正的价值不能买的，真正的价值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的孩子如果知道自己已经有价值，他不需要买东西，他会告诉妈妈说，妈妈不需要买这种牌子嘛，可以穿的衣服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买名牌啊？他会告诉妈妈说，啊，这种我们不需要，没关系，我们这个钱呢，如果可以用去传福音，不是更好吗？他就建立一个永恒的价值，他不会一天到晚炒买这个，炒买那个，这些都因为不知道自己的价值观。大人也是一样啊，你问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有一家 BMW， 我有一个大房子，我有什么我有什么，你说你是谁，他说我有这个我有那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对不对？这是我们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可以恢复正常呢？回到创造者那里去，原来你造我是照着你的形象来造的，多大的荣耀，男女在上帝面前是同样的价值，同样的地位。上帝造人之后呢，他就把人安置在伊甸园。这个伊甸的意思是什么呢？伊甸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知道？哎呀，你叫做乐园，对，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很高兴很愉快啊，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乐园啊。所以上帝造的第一个人 Adam 啊，这就是人的通称啊，有的时候是把它当作我们说亚当，当作一个男人，但是也可以做一个人，人类的通称。造了这一个男人之后呢，上帝把他安置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里头，要他做一些事情，修理看守。所以家庭里头这个男的，上帝给他特别的权利，特别的责任是什么呢？是安置。安置这个字很好玩，这个字的字根呢是跟挪亚，你知道挪亚洪水，挪亚方舟那个挪亚是同一个字。挪亚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叫他做挪亚，为什么？哎，有没有人读过圣经啊？有没有人仔细读过圣经啊？啊，回家赶快偷看啊！ 挪亚的意思，他父母亲说希望我们得到安慰，对不对？所以这个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安慰、安置、安定的意思。这里呢，上帝用一个特别的字，这个人安置、安慰，有一个定位在那里。所以男人在家里呢非常重要，他要带来安慰、带来安定、安置下来。今天有很多家庭的问题，就是这个男的没有带来安慰，没有带来安全感，对不对？如果这个男的没有给家庭有一个安置的感觉呢，这个家庭就不平安了，对吗？第二样，修理是什么？修理不是好像我们有的时候跟小孩子说啊，哎，你不听话，是修理修理，哈哈。修理的意思是真正修理，什么地方需要服侍，你就去服侍。所以同这个字在圣经很多地方是翻译作服侍，啊，男人另外一个责任跟权利是服侍这个家。第三样是看守，看守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以前那个城墙啊，有人在那里看守，什么意思啊？保护，有危险，在外面快到的时候呢，先看见，才可以保护。所以做爸爸的，做丈夫的，他必须要保护这个家，他要看守。你家里有什么危险的东西快要进来，电视上带进你的客厅是带什么东西，这个电脑上面带什么东西进来，有什么危险的思想会进来，我们要看守。今天的爸爸如果做好这一点的话，我们的家庭没有问题，因为这个爸爸在看守，到处在看守。要看守吗？他必须要知道什么叫做危险，要不然这敌人跟朋友分不出来的就糟糕了啊！所以他必须要知道什么是危险，什么是错误的。所以做爸爸的圣经非常熟，这个手册要非常的熟，你才会感到什么危险的东西快要来了，你就提早保护你的家。你要跟孩子打预防针啊，才不会这个危险到的时候，到时候手忙脚乱了。所以这个是特别吩咐给这个第一个男人的。上帝吩咐他一样事情，只有一样。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你可以 freely eat， 你什么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只有一句话，什么都可以做，只有这个树不可以吃。不可以吃什么？有人以为是苹果，圣经没这样讲啊。所以有人说，哎，这个真没有理由啊，为什么这个男人吃那个苹果还没有吞下去啊？这个梗在这里，这个 Adam's apple 哈，那么就这么大罪了啊？不是，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有的人以为是禁果，圣经也没有这样讲。圣经有一个很清楚的名称，分别善恶。什么意思？上帝说你不可以做的只有一样，不要自作主张，不要自己来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今天刚刚看到 Clinton 这些消息啊，今天的美国的社会自己规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有没有看见？有人甚至说十条诫命应该有两条要除掉，就是说谎话跟奸淫，自作主张，这是我们的问题啦。上帝说不要不要，你不懂，你没有创造宇宙。上帝说你的智慧没有那么高，只有创造宇宙的那位，他有所有的真理，让他来告诉我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不要我自作主张。我们有没有看见孩子从小就会自作主张的啊？我要吃糖，我要吃糖，我就是要，对不对啊？自作主张，每个人都是很容易会自作主张。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孩子说爸爸我要去参加这个 party， 爸爸说不可以去，孩子说为什么不可以，爸爸说我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这叫做自作主张，把自己当作那个权威，可以决定什么对 什么是错，所以青少年会反抗，就这个原因。因为我们把自己当作上帝，但是我们不是上帝，所以一定有错的时候，所以孩子不服气，他们看得出来我们错的时间。刚才我们唱的歌，不自夸不张狂，对不对啊？当我们把自己当作那个权威呢，我们就是自夸，就是张狂，所以没有办法把爱沟通出来。上帝说不要做，必定死，必定死。然后上帝就讲一句很特别的话，他造的东西都是好，都是好，都是好，只有一件他说不好。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哎，这个男的一个人住不好，我也常常很担心。我们家里的男孩子自己住的时候呢，常常没吃饭啊。那等一下我应该还打一个电话回去看看我儿子有没有吃饭啊。常常自己不会照顾自己啊，所以确实男人独居不是很好，女人一个人倒是没什么关系。你看很多那个老的女人啊，丈夫死了她还活得很好，活了几十年啊。但是如果妻子死了呢，那多数呢这些寡夫惯夫就不能活那么久了，对不对啊？所以男人独居不好，上帝讲的嘛，不是我讲的啊。所以男人独居不好，上帝怎么样把这个不好变成好呢？中国的字太好了，这个好是怎么样写？一个女一个子，对不对？变成好了，上帝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配偶是什么呢？配偶是跟他配在一起的，跟他可以配在一起的，完全一样，一样的价值，一样的尊严，站在他对面，面对面站在他们对面的，不是一个走前面一个在后面跟，不是这样跟啊，是面对面，所以可以配起来的。帮助是什么意思？帮助不是比较低层的意思，帮助是表示他比较有力量，可以帮助的意思。所以圣经用同一个字说，上帝是帮助我的，对不对？上帝不是比我低的，上帝是比我能力大，他可以帮助我。上帝这里说他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亚当，帮助这个男的，意思是说这里有一个女的，上帝要造的，他有那个力量来帮助这个男的。在生物学上我们也发现非常奇妙，为什么出生的时候男的比较多，活下来女的比较多？因为我们在生物学上面遗传基因呢，女的是有两个 X 大的啊，男的只有一个 X， 另外一个小的 Y， 所以 X 上面呢就有很多的遗传基因了啊。所以如果你一个 X 上面有一个病的话，另外一个 X 没有病呢，就会盖过去，这个病不会显出来。如果你只有一个 X 上面有病，就变成有病了。所以男的有一些病，你们知道是跟男的常常连在一起，比如说色盲啊，是常常跟男的在一起。所以为什么女的常常买东西那么注意要什么颜色，男的无所谓啊，对不对？所以我认车子呢是认什么颜色，不是哪一年的啊。那男的常常是说哪一年的，对不对啊？那看什么啊 model 的，那我们是看颜色啊，差一点你就认得出来的啊，就是因为我们的构造不同。所以女的比较少病，因为她有两个 X。 比如说我们家里我先生色盲啊，他不是完全色盲，但是呢他是有一些很好笑的事情。比如说小的时候跟他的妹妹争杯子啊，他说这个是我的杯子，他妹妹说不是，是我的杯子，两个人争来争去，后来才发现自己是色盲啊，在医学院的时候才发现的，因为医学院要做实验嘛。他咖啡色跟绿色分不出来，所以他以为他是对，他妹妹觉得很奇怪，明明是我的，为什么说你是你的了啊。有一次我们去买衣服，他告诉我说哎，这件绿色很好看，我看来看去看不到绿色的。但是我们的儿子呢没有色盲，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儿子的 X 是从妈妈来的， 我们的女儿呢也没有色盲，因为他们有两个 X， 一个是色盲的，从爸爸来的，但是另外一个是没有的，所以他们也没有色盲，对不对啊？但下一代就不同了啊！我们女儿的儿子呢，就50%的可能性呢会色盲了啊，因为男的只有一个 X， 所以从生物化学来看呢，你可以看见上帝讲的话是真的，帮助。所以等一下太太你们开门出去啊，替你的丈夫开门。上帝要造一个跟你相配的，然后上帝叫他去做一件事情。上帝叫亚当去取名，跟动物取名。两个鸭子走过去，啊啊呀，他就在鸭子啊，那狗啊，哦哦哦，他说哎狗，他叫做狗啊，所以这个名字都叫了。但是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你想亚当看见那两个猴子走过的时候，他有没有想想，嘿，这个跟我也很像呢，可能是我的配偶，有没有这样？没有那么傻瓜啦，只有我们现代人才这么傻瓜。他看见大猩猩走过，他有没有想想，嘿，这个跟我很像，大概是我的配偶啊？没有啦，只有我们现在才会这么傻瓜，把自己的身份降低。我在伦敦去年七月的时候，在伦敦的科博馆，他一个大牌写作我们的 living relatives， 画一个人跟猴子， our living relatives， 真可怜。另外一个牌是我们的 place in evolution， 我们在进化的里头的我们的地位是什么，真可怜。上帝给我们的他的形象，他的样式，我们不要，我们要去做动物。所以今天有这么多的问题，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亚当没有那么傻瓜，他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这个情形之下，亚当知道这些动物不是他的配偶。在那个情形之下，上帝才做他的手术。所以上帝说，那你睡觉好了啊，你不能做什么了啊，你不是创造者，你睡觉就可以了。有的时候我们有小孩子的啊，家庭有小孩子的，你在忙的时候他来帮你忙，他越帮你就越忙，对不对啊？所以他最好的帮忙就是睡觉。哇，他一睡觉啊，平安了，你就可以做得很快，对不对啊？同样的，上帝不需要男人来帮忙啊，他去睡觉。上帝就取下他的一根肋骨，这个一根肋骨呢，这个字在圣经里头也同样的用一边，也是同一个字，桌子的一边，所以不一定是只有一条骨啊，一边。所以后来呢啊，又把肉合起来，所以就从他所取的这部分造成一个女人。亚当的话说，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不是单单有骨头，所以女人不需要太瘦啊，你不是单单骨头。那有人呢就问说，那亚当呢应该少了一个肋骨，所以男人应该少一个肋骨才对。那今天男人没有少一条肋骨，所以圣经一定是错啊！这种人是因为不懂得生物化学啊。因为如果你不见了一条骨头，你的孩子会不会少一条骨头？会不会？不会啦。刚才我们说不要生气，如果有一天你生气把自己的手指砍掉，你生来的孩子会不会少一个手指啊？不会啦，因为遗传基因不在你的一条骨头，遗传基因是在那个遗传的细胞里头的，性细胞里头的。还有另外很奇妙的，人的骨头之中是不是肋骨呢可以自己长出来？今天的肋骨还是一样，如果你把那个肋骨拿掉，它会自己生肋骨出来的，太奇妙了。所以上帝所做的实在是可信。圣经那么久以前，那些人怎么知道？对不对？很奇妙。上帝造女人的时候，这个造字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造字。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头用四个造，一个造是看不见的，弄成看得见，我们翻译做创造啊。另外一个造是，那你知道那个造碗啊，造瓷器，造陶器啊，那个说造，那个造字。还有一个造就是做事情，造。只有用一次的造女人这个造呢，是建筑师 architect， 建房子那个造字，圣经没解释，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要用这么一个很特别的字，是不是他造女人的时候呢，就像一个建筑师是有特别的审美的眼光，造得特别漂亮。所以你如果看看为什么你的太太比你漂亮的话呢，可能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啊。上帝造的非常奇妙，这个是上帝造人的过程。他造了人之后呢，他说因此，因为这个缘故，因此，因为刚才所讲的，因为上帝创造的过程，因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婚姻啊。因为上帝这些创造，因为他这样设计，所以人要离开父母。哇，中国人听起来的时候啊，好像很难接受哈、啊。我们中国人是最好，就是我们生了七个儿子呢，那么每一个人结婚呢，就一个房间住啊，全部跟我一起住，那最好了，对不对？圣经没这样讲。这位创造者他说，人要离开父母。哇，年轻人听起来好高兴啊、哦！今天有一个年轻人的妈妈告诉我，这个孩子14岁，他妈妈说他已经 declare independence 啊，他宣布他独立啊。那幸亏我今天刚刚有机会跟年轻人讲到 dating and marriage 啊，那么我就告诉他们离开是什么意思，独立是什么意思。离开就是可以独立。什么叫做独立呢？第一方面，经济要独立啊，很容易看见了啊。有一次我在一个大学团契讲到经济独立的时候，我问这些同学说，你们经济可以独立了吗？有一个同学说，是，我可以独立。我说你怎么样独立？他说，我妈妈每个月给我600块钱，那我全部自理。经济独立。我问他说，那你的车子谁付钱的？哦，保险谁付钱的？哦，还有很多。所以我劝父母亲呢，你们家里的开支呢，让孩子写支票，他们不能签名，但是他们可以写，他就知道水要钱，电要钱，什么东西都要钱，对不对、啊、他就发现说，如果没有念书去 McDonald 做的话呢，很难维持生活，是吧？孩子以为我可以去 McDonald 做啊，好，16岁就可以去做了、啊、他会发现不得了，这样也要钱，那样也要钱。经济独立很容易看见，我们家里我们自己的孩子从小我们告诉他说，要结婚就必须要可以离开父母。当然小的时候他说，我永远不离开妈妈，对不对？但是我们说，嗯，我们妈妈不会跟你永远在一起的哈，你大的时候你要离开父母。什么样的离开呢？你们经济要可以独立才可以结婚。如果经济可以独立，那么你婚礼的费用当然可以自己付了。哎，多高兴！我们孩子结婚，我们不需要花一毛钱啊，对吧？应该是这样子，对吧？所以经济独立是最容易看见的东西。你可以赚足够的钱，所以他不可以不读书啦啊，他要预备哦啊，可以经济独立才可以啊啊。第二样，感情要独立，他要知道自己不可以发脾气啊，他要自己知道怎么样控制自己的感情。他的感情要 mature， 要成长才可以。今天我告诉这些14、15岁的孩子，我说你如果预备25岁要结婚的话，赶快学了，会不会发脾气啊？如果还会发脾气，赶快学，要不然10年也学不到，就不可以结婚了，对不对？感情要独立。今天多少家庭的问题是因为感情不成熟，所以还会发脾气，那是因为感情还不成熟。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人要离开父母。第三方面的离开是什么呢？思想要独立。什么是思想独立呢？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对的事情，我们可以自己不需要父母亲来提醒，自己选择什么是对的，就是上帝的标准。我们可以自己听从上帝的善恶的标准，可以吗？可以的话才够资格可以结婚，这个 是离开父母的意思啦，我们可以独立，我们是成熟的，所以离开父母跟孝敬父母没有冲突。离开父母是你可以独立，你不需要再依靠父母亲。孝敬父母跟孝顺父母有不同，中国人把孝敬跟孝顺加在一起，所以如果爸爸叫你做什么你不去做的话，这个叫做不孝，对不对？所以在台湾曾经发生过，自己的女儿，爸爸叫自己的女儿去做妓女，是用孝来做理由。我们家里没房子住，你看隔壁那个女儿去做了生意回来，他们就可以建房子了，所以这个是孝。所以你也要去，你不去的话就叫做不孝，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问题。孝敬跟孝顺不是同样事情，孝顺是把父母亲当作上帝，你讲什么我做什么，孝敬是把父母亲看作有价值的 honor， 有价值的。所以不论父母亲老了已经头脑乱乱啦，老人痴呆症啦，或是呢不能走动啦，或是不识字啦，或是没有钱啦，无论父母亲怎么样，我们同样的尊重他，这个叫做孝敬啦。今天有很多的父母亲在北美，儿女是给他们钱，但是他们不觉得被孝敬，他们不觉得儿女把我看作是有价值的，那个不是孝敬啦。父母亲要觉得我实在在儿女眼中呢是有价值的，所以儿女要孝敬父母。但是当要离可以结婚的人呢，要离开父母才可以与妻子联合，然后二人成为一体。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你的遗传基因，你的染色体23对，每一个对呢都是一条从爸爸来，一条从妈妈来，没有例外。因为如果有一对是两条都是爸爸，或是两条都是妈妈，不能活的，这是生物实生物事情上面的事实，没办法辩论哈，这它就是这样子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是一半爸爸一半妈妈啊。如果人家说你比较像妈妈，你其实也是只有一半妈妈；人家说你比较像爸爸，你也只有一半爸爸啊，一半爸爸一半妈妈合成你。但是你是不是你爸爸？你是不是你妈妈？不是，懂吗？这是另外一个单位。婚姻也是一样，这家一个出来，那家一个出来，这两个合在一起呢，不是那家，也不是这家，它是另外一个单位，二人成为一体。从此之后呢，我们不是说你的什么，我的什么，我们是说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我刚结婚的时候，我已经一开始就学到，以前人家跟我约什么事情，我只要自己的步子拿起来看看，我有空我就可以答应。结了婚之后，我就发现不可以这样做，我只可以说让我回去跟我先生商量，看看他的时间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变成我们的了，时间是我们的，时间不是我的，钱不是我的，钱是我们的。如果这个人欠人家钱，也变成我们的，你晓不晓得？如果这个人做一件害羞的事，也变成我们的，这个叫做二人成为体了。所以我告诉年轻人说，要结婚之前你要很小心哦，如果这个人有什么不好的，就变成你的啦。哦，好糟糕啊，所以要很小心啊。结婚之后呢，什么都是我们的，所有的决定都是我们，我们怎么样孝敬父母亲，我们怎么样供应他们，我们很多时候这个in-law的问题呢，就是不懂得这是我们啊，怎么样呢？比如说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爸爸跟这个这个妻子讲说啊，我们现在那个东西越来越贵哈、啊，那我们呢可能需要你们多给我们一点钱啊。这个女儿就立刻答应，可以可以可以，我们一个月就多给你200块钱啊。那回家商量的时候，这丈夫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呢，哈、啊，所以这个妻子就跟爸爸说，爸爸他不肯呢， 所以我们就造成问题了，对不对？下一次如果有什么要求或是什么意见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意见拿来说，我回家商量一下。我们商量之后，这是我们的决定，我们是一起来供应，一起来做决定的，这个才是二人成为一体。既然二人成为一体，当然不可以离开啦，这个我们都了解，不能离开。因为成为一体，离开一定受伤。常常有人来问我说，哎，我们家庭已经是好像一同住在一个房子而已啦，都没有什么真心话在谈了啊。那我就是做我的，他做他的，那这种生活呢，不如离婚好。我问他说，离婚有什么好？离婚有什么好？有很多人以为说离婚就解决问题，不一定的，离婚有的时候更增加问题啊，所以要很小心。今天刚刚我在另外一个教会啊，那个师母告诉我，他孩子的学校多过一半的孩子是从离婚的家庭出来的，这个是今天北美的社会。他们不但是离婚的家庭，爸爸又跟另外一个人结婚，妈妈又跟另外一个人结婚，所以这个孩子儿女呢叫做 blended family， 乱七八糟，对不对？今天很不正常，我们孩子在这个不正常的社会里长大，他以为这个就是正常，这个是不正常。就像我们在电视上常常看见这个动物的图片啊，这个鸟吃虫，然后这个猫就吃鸟，对不对？啊，大的吃小的，一直吃。生物学家告诉我们，这是正常的，这个是不正常的，不应该这样子的。上帝造的时候，不是互相吃来吃去的。上帝造的时候，人是吃蔬菜跟水果，动物是吃青草，不会咬来咬去的。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刚才说我们唱歌如果一直唱下去，唱到耶稣再来，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就会回去原来乐园的情况了啊。那个时候呢，今天我跟小孩子讲恐龙啊，我说那个时候我们跟恐龙一起玩没关系，哦，他们说哦那很可怕，我说不可怕，他们不会吃我们的啊，是可以玩而已。因为圣经说狮子要吃草，好像羊一样，羊羔跟狮子一同玩，小孩子跟蛇一同玩啊。因为在上帝的圣山，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当这个地回来找创造者的时候，认识耶和华的时候呢，就回去他原来的创造的情况。所以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不正常、一个病态的情况下面。但是当你回来找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不必要继续在那个病态里头，你可以回去原来的模式。我们的婚姻不一定要照做这个社会这个病态的情况下去，我们的婚姻可以回去原来的设计。原来的设计，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愧，什么意思？坦诚相见。为什么不羞愧？没有什么好羞愧，上帝的荣耀在人的身上。上帝造人的时候照着自己的形象，他的样式，形象是描写他的内涵，就是他的创造性，我们也有创造性啊。他的圣洁，我们也喜欢干净；他的公义，我们也正义感啊。这个是描写形象，样式是描写他的荣耀。所以当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呢，上帝的荣耀在人身上，我们可以坦诚相见，不需要遮遮掩掩。现在夫妻的关系很多不想对方知道的，遮遮掩掩，对不对？我们不必要这样子，我们可以回去，上帝，我要回去你原来的创造，我要回去当时那个好的情况。人的问题怎么样开始的呢？人的问题就是这个不好的天使，这个坏的天使，他所用的办法今天还在用。他用的办法是说，神岂是真说？ 上帝真的这样讲啊？他只是放一个问号在上帝话上面。今天你们有没有常常听到这种的同类的话语？哎，圣经讲的不是全部行得通了啊、哦！我们现在是新时代了，那个是很旧以前的事情了，新时代不同了，不一定完全对了，不一定。上帝岂是真的这样讲吗？上帝真的六天创造天地啊？不可能啦！现在我们听见的。但是如果圣经说上帝六天创造天地，当然是六天创造天地，可能吗？如果他是上帝，当然是可能啦，对不对？所以他告诉我们，六天要工作，第七天要休息，因为他六天之内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有，第七天休息，他自己的手写上的。我们还听魔鬼的问号吗？当然不要。所以魔鬼来告诉夏娃的时候说，上帝岂是真说？上帝真的那么爱你吗？他真的那么爱你，他为什么有一些东西不给你？今天如果我们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发生，我们得怀疑上帝的爱。上帝这么真的爱我吗？他真的爱我，为什么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对不对？这个是魔鬼所用的办法了。夏娃就开始中了魔鬼的计。当夏娃开始有怀疑的时候，魔鬼就进一步了，你们不一定死。上帝说必定死，魔鬼说不一定，然后他就加上去，他说其实上帝不想你们像他一样那么厉害，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是魔鬼用的办法。为什么你这么傻瓜要听上帝的话？你可以自己做上帝，你可以自作主张，你可以自己决定什么是标准，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今天我们的家庭里头，谁自作主张？有的时候是父亲，又是母亲，又是孩子，对不对？如果我们家庭有人自作主张，自己要做上帝，我们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了。当夏娃听到的时候呢，夏娃说，他于是女人怎么样呢？见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又好看，又可以给我有智慧。夏娃看见好做食物，肉体的情欲，又好看，眼目的情欲，又可以给我有智慧，今生的骄傲。这个办法魔鬼还在用，因为很好用，还成功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他继续在用。从创世纪第三章到现在，他还在用，我们还在中计，我们还在上当。那你说，这个夏娃真不应该这样做了啊！所以全部是夏娃错。我以前也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罗马书讲到罪？是把这个罪归在亚当身上呢？为什么死是从亚当一个人进来呢？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明明是夏娃做的东西嘛，为什么要归在亚当身上呢？ Since by death came man 啊， Since by man came death， 那从一个人的罪的死亡进来，这个死放在亚当身上。以前我一直想不通，我说这个不大公平，这个明明是夏娃问题的问题，为什么要说责任是亚当的？当然我们可以说，因为他是应该负责任，但是不是他在那里犯罪的，不是他上当的、啊、为什么会把罪加在他身上呢？原来我们的中文圣经呢，有一个字没有翻译，所以让我很多年都不能了解。后来这个双语的圣经出来啊，这中文跟英文的圣经出来，有一天我在看的时候看，哎，这个英文奇怪了，中文不像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一说对一对，确实是这样子。中文只是说， 摘下了果子自己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NIV 加了一个小句，什么句子？你们各位读圣经的人有没有仔细读？加了什么？又给她丈夫 who was with her， 跟她在一起的。所以你去翻翻原文的希伯来文，哦，有一个字就是站在旁边的意思。所以亚当在什么地方？亚当在夏娃的旁边。所以魔鬼在那里告诉夏娃说，哎，上帝什么都不给你吃啊，亚当在那里。魔鬼说，不一定死啊，亚当在那里。魔鬼说，哎，你就吃嘛，你可以有智慧啊，啊，不会死的，亚当在那里。亚当应该做什么？刚才说的三样事情，他要安置，他要修理，他还要什么？
看守。
看守，对啦。有没有看守？没有。这个也是今天家庭的问题。亚当站在旁边应该做什么？魔鬼说你们不一定死，亚当应该做什么？亚当，因为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知道亚当听见上帝讲，对不对？所以亚当应该开口，应该讲话，应该说我们走，不要听他啊，一定死的，不可以的。亚当应该这样看守他的家，但是他没有做到，所以责任归给亚当。夏娃要采的时候，亚当应该做什么？哎呀，如果有一个孩子要拿一个毒的东西喝，你怎么样？哇，你打都把他打掉，对不对？是不是？亚当没做什么，为什么他这样子啊？因为他不爱他的太太吗？聚会，怕太太聚内，可能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的解释啊。我们可以猜猜他是不是希望他太太死掉呢？希望他妻子死掉？我想不会，因为只有两个人嘛。啊，死掉怎么办？哈，可能他聚内。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他根本他也不相信上帝讲的话，所以他也不相信会死掉，所以他没有拦阻，所以责任归给亚当。问题就这样开始了。从此之后呢，人的咒诅就来了。上帝说，我要叫你魔鬼和女人彼此为仇。魔鬼跟女人彼此为仇，今天全世界你看看女人受多少的苦。你想女人受苦是因为男人家的苦吗？不是，男人是被害的，男人是被利用的。其他的女人加痛苦给女人呢，也是被魔鬼利用的。因为那个魔鬼呢，要和女人彼此为仇。为什么？因为将来要把魔鬼打败的是女人的后裔。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谁啦，只有一个生在世上的，是只有妈妈没爸爸的啊，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要把魔鬼的头压碎 crush， 压碎他的头。但是耶稣自己也会受伤，魔鬼也会伤耶稣的脚跟，那脚跟烂了，不致命了哈，没有那么大事情了，但是也是很可怜的事情啊，很痛苦的。但头碎了啦，那不能活啦。所以魔鬼在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就打败了魔鬼啦。不过因为人不听话，带来什么影响家庭的关系呢？上帝就告诉夏娃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个是罪带来的结果啦。恋慕你以为是很好吗？哦，所以这个妻子呢，恋慕丈夫对她很好，不是。恋慕这个意思不好的，因为下一章你看啊，该隐的时候呢，罪必恋慕你，那不好的什么意思啊？罪要把它缠住啊，缠住。所以今天你有没有看见很多女人花很多钱买化妆品、香水？这个香水卖广告说，你用这个香水呢，你就会把那个男人吸引住了，对不对？啊，你穿这种衣服呢，你就会把男人吸引住了。今天要缠住男人，各种各样的办法是病态的。男人呢，要管辖，钱是我管的， 哎，我赚的钱我管的，我一个月给你多少钱买菜就是了。今天还有很多这种的家庭，常常有妻子来告诉我说，我家里多少钱我不知道啊，银行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啊，我就是每个月有这么多钱来理家事就是了。我问他说，那你们房子是谁签字的啊？他说房子呢，啊，我好像有签字。我说那个地方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啊，啊，很多不知道。你们的交税是怎么样交？不知道啊。丈夫要管下。我常告诉这些妻子说，你要知道，因为是两个人的事情啊，家里的经济情况你要知道，钱在什么地方你要知道，股票在什么地方你要知道，不要什么都不知道啊，因为是两个人，管辖不正常啊。你本来是要互相帮助的，本来是相配的，现在是要管啊，不对啦。但是如果你回到耶稣基督里面，回来创造者的话呢，他可以医治。耶稣是我们的挽回剂，挽回就是医治的意思，他可以医治这些因为罪带来的问题，他可以医治。我们不需要继续这样活在那种情况之下。所以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回去一个正常的生活。怎么样正常呢？他说，你们当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彼此顺服。很多人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就从22节读起，你们做妻子的应该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不是从22节开始的，21节说什么呢？应该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曾经有一对夫妻来找我，这个妻子说，我知道圣经说做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呢，他明明是错的，我怎么可以顺服呢？这顺服得很辛苦。圣经没有叫我们说丈夫错的时候你要顺服，圣经说你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什么意思？这个大前提是存着敬畏基督的心，是在耶稣的范围里头。如果丈夫错，没有在耶稣的范围里头，圣经没有叫我们跟他一起死的、啊、圣经说你这个范围之内。但是日常生活里头呢，很多东西不关真理的，你晓得吗？比如说我们要买家具啊，有一对夫妻，这真的情况啊。那么丈夫就说，那我们呢就现在钱不多，我们就先买一个便宜的啊。那个妻子说，要买就买好的，现在不买，等我们够钱才买好的。我问你，圣经怎么样讲呢？关于买家具没有讲，圣经如果没有讲，不关重要，不关重要事情呢就可以商量。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妻子你顺着你丈夫的意思，没有什么大害，对不对啊？但是如果是跟真理有关的，这个丈夫告诉你说隔壁这个人很讨厌，你去骂骂他、啊、你不需要听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自己看看，你分析一下，这过去一个礼拜你家里不同意见的事情有什么是圣经说一定要不是一定不要的，有什么圣经根本没讲的。如果圣经根本没讲的，小孩子要9点回来还是10点回来，圣经说什么 curfew 啊，你知道啊？小孩子要几点回家，圣经说什么？9点回来还是10点回来？没有讲。所以不要浪费这么多精神啊，啊，这种不关真理的事情呢可以商量，不是绝对的事情。所以有很多生活上的细节呢不是绝对的，跟真理无关。所以做妻子的你可以顺服你自己的丈夫，没关系。做丈夫的呢，哦，你爱你的妻子。做丈夫的讲，圣经讲的很多啊，爱你的妻子好像教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哦，为教会舍己。如果丈夫做他那份的时候呢，顺服跟爱你就看见是同一件事情了。因为你爱这个人，你就希望会做他喜欢的，对不对？如果你要买东西给你的妻子，你是买你自己喜欢的颜色还是买他喜欢的颜色啊？当然是他喜欢的颜色。所以这个是顺服，爱的表现就是顺服，顺服就是表现爱，两样事情是一个 coin， 的两边，对不对？是同一件事情。所以上帝讲的话从来没有错的，只是他要指出这个女人常犯的跟男人常犯，要特别指出，因为大前提就是彼此顺服啦。但是在这个彼此顺服之中呢，特别要提出的，女人做妻子比较难做的是顺服，做丈夫比较难做的是爱的表达，所以要特别注重的。哎，你们想一想，这个是不是事实？做妻子常常说我丈夫不会表达爱，对不对？啊，做丈夫常说我太太讲话的讲太多啊，对不对？啊，我刚刚在欧洲就有一个先生就说，哎，我太太一天到晚讲不停啊，为什么？因为北美的 SAT 啊，中学生考试，每年的 verbal 都是女生平均比较高分的 ，math 都是男生平均比较高分的，所以上帝给我们不同的天分，应该是要感谢上帝。我们要控制什么时候应该用，什么时候不应该用，什么时候该讲话，什么时候不该讲话。刚刚不久之前，有一个妈妈跟一个儿子，那我见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很可爱，我问他说：“你是不是乖孩子？”他说：“我不是。”哎，我觉得很奇怪，平常孩子都说我是乖孩子，对不对？我说：“为什么不乖？”他说：“因为我讲太多话。”这妈妈就说：“是啊，他常常被老师骂，因为在课室里头讲太多话被老师骂，说我们现在每天在祷告，请上帝帮助他不要讲话。”我说：“不是这样祷告的，我们不是这样祷告，他有这个讲话的恩赐，是一个天分，你要感谢上帝让他有口才。那要教的是求上帝帮助他有智慧，什么时候该讲，什么时候不该讲。”哎，啊，他们立刻接受了。过了几天呢，两个人都很高兴。我问这个孩子说：“你乖不乖？”他说：“我乖的啊。”就是讲话讲得很有把握了。本来是啊，总是觉得，哎，我不好啊。现在他知道不是啦，这个是好的事情啦。但是呢，他就学习不需要讲的时候不讲了，应该讲话的时候讲话了。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丈夫比较难控制的是爱的表达，妻子比较难控制的是因为讲话太容易，所以呢不容易有顺服的表达，因为呢对方一讲的时候你立刻反应啊，没有经过思想就反应。所以让我们彼此顺服，彼此学习。丈夫要爱妻子，甚至为他舍己。没结婚之前，哦，这个很容易讲哈，如果你要的话，我把这个天上星星也踩下来给你，对不对啊？那怎么结了婚之后连碗都不洗呢？对吗？我可以为你死，但是不可以为你洗碗。为我自己的妻子，可以好像基督为教会舍己，要用水接做道，把教会洗干净，成为圣洁、荣耀。这个字 radiant 非常可爱。一个被爱的妻子是容光焕发的，她有 radiance。 一个不被爱的妻子没有光，对不对？所以你们各位做丈夫的，你妻子在旁边，你看一看她，她的脸有没有发光？如果你爱得对的话呢，你的妻子会有容光的啊。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真可爱，我现在应该拍照。眼睛会闪闪的，对不对？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回去这个情况的，我们可以真正的彼此相爱啊，照着他爱的标准。为着这个缘故又讲一次啦，为什么缘故啊？上帝要我们有夫妻的关系，来了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基督与我的关系有什么帮助我们了解呢？结婚没有生来的，你晓得吗？你没有生你的丈夫，没有生你的妻子啊，那个孩子没办法了，我生了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啦啊，孩子对父母也没办法了，就生我的就是我爸爸嘛啊，没办法。但是夫妻是你选的，所以结婚的时候呢，主持的这个人会问你两句话，第一句是说 Will you 意志，你愿不愿意跟这个人结婚。第二句是说 Do you， 你有没有这个行动，你是不是这样做。所以结婚呢、啊、是意志的决定，对不对？信耶稣呢，没有生来是基督徒的，信耶稣是你做一个决定，我要回家找我的创造者，回去永恒的生命，连上永恒的生命，我要回家，我做一个决定。既然是意志的决定，你结婚了之后仍然需要你的意志来维持这个关系，需要你的意志来保护这个关系，需要你的意志来把这个关系发展起来，让它更加美丽，更加的完美，对吗？就像基督徒，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还要用你的意志叫自己读圣经，用你的意志叫自己与上帝讲话，用你的意志来教会一同学习，用你的意志要做一个更 完美一个更成熟的基督徒。我们不是就让他随他自然而去，因为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要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我们还傻傻呱呱，当然被他吞吃了，对不对？所以既然呢，婚姻是你的意志来开始的，你要用意志继续来帮助这个单位的成长。做基督徒也是一样，你用意志来开始成为基督徒，你还要用你的意志来让这个新的生命继续的成长，一直到耶稣基督成长的身量，成熟的基督徒。所以他说为这个缘故，有没有看见？所以婚姻是个非常美丽的事情。现在你回来找耶稣了，你知道你跟耶稣的关系，你就知道怎么样更进步的来维持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结论他说，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那我们把圣经的原则带回去，我们在家庭，我们的婚姻的关系，不需要活在那个咒诅之下，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的咒诅拿开，他给我们新的生命，你可以活在这个新的生命里头，让耶稣基督的力量来帮助我们。你说好，那是很好，但是呢，你说不要生气很难的，我还是会生气，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力量，那个力量从何来？力量从力量的源头来，神这个字就是大能者的意思，他是力量的源头，你要插电。你知道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呢，哇，很热情啊，但是慢慢呢就越来那个电越少，你晓得吗？因为我们是在用电池，我们自己的爱是好像一个电池一样，我们在用电池越来越没力啦，啊，慢慢就湿啦啊。但是如果你插电，你插在电源上面的时候呢，它就一直有力，对不对？这个是我们需要的。我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回去你还没有结婚之前的情况，你回想你当时讲话是怎么样讲的，你用的语气是怎么样用的，你当时你的笑容是怎么样的。你回去你还没有结婚之前，为什么你要跟这个人结婚？我相信你跟这个人结婚不是因为跟他在一起很辛苦，常常吵架，不是，你是因为跟这个人在一起很高兴。你说既然这么好的生活，我真愿意一生都是这么快乐，对不对？所以你才跟这人结婚嘛。现在没有人强迫你结婚了，对不对啊？那现在女人也不需要一定要结婚才有饭吃了，所以你结婚一定是因为你觉得那段时光非常的美丽，你希望更多有这种的时光。所以呢，一个礼拜见五次不够啊，你就要每天都在一起了。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退休的时候说，哦，我退休的时候才不要跟这个人整天一起了啊，一天24小时对着我受不了，对不对？真奇怪，真奇怪。所以如果我们回去还没有结婚之前，你温习一下。有的时候我很鼓励夫妻呢，你需要一些时间单独在一起，你们再去 date， 再有约会。小孩子先放在一边，你们有两三个钟头，你们两个人一起。刚刚我在什么地方？我在 Cardiff， 我在英国的时候呢，有一个姐妹安排一个 dinner 啊，那么就请另外几个姐妹一起来。他们说啊，好久没有这样吃饭过，好久没有这里拉一个，那里拉一个，这里跑那里跑啊，好久没有这样吃饭，所以他们说要我常常去，他们才可以有这种的时光啊。夫妻也是一样啊，是不是好久没有我们两个人面对面，我们抓着手谈心，对不对？那我们回去原来上帝所创造的。我不知道今天我们中间是不是还有一些人需要插电，你说我还没有得到那个能力的源头，我愿意插电，我要得到能力的源头。你可以做一个决定，意志的决定，我要这位创造者，他是我天上的爸爸，他给我生命，他是创造我的。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世界上，他要告诉我他爱我，他是创造宇宙的真神，降世成为人。所以今年我们用 AD 1999年 AD 我的主的年1999纪念耶稣的降生。耶稣来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我有不理想。罪的意思就是不理想，罪这个字不是犯法，罪是没有达到理想的意思。你的生命是不是理想？为什么不理想？因为我自作主张，我不是上帝，但是我自己把自己当作上帝，所以不理想。耶稣为着我的不理想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差一点有这么大的问题呢？还要为我而死呢？因为差一点就会死亡了。刚刚 Reader's Digest 有一篇文章讲到一架飞机很危险的向下，因为它有一个轮放不下来，所以只有一边有轮一边没有轮。研究的结果是有一条四寸长的钉子掉了。为什么会掉？不理想嘛，松了一点点，松了一点点就会松两点，就会松三点，所以松四点就会掉下来。所以一点点不理想，打球打下去，第一次这么高，第二次这么高，第三次这么高，每一次跳的时候跳低一点，他就会死了。所以这个不理想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耶稣基督要承担我们这个不理想所带来的死亡，所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血是一个立约的血，是一个 contract， 所以他的血可以洗净我一切的不义。这个 contract， 这个立约呢，今天还有效，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今天还有效。就像我们买房子一样，你签了一个合约，你要几十年买这个付清啊，你不要写了几百张这个支票之后你想已经够了哈，大概他们忘记了，你试一试一个月不寄去你就晓得啦，对不对？这个 contract 有效是吧？还是有效的，所以今天还是有效，耶稣基督的血还是有效。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他胜过死亡，死亡是因为罪带来的，耶稣基督胜过死亡，他胜过罪带来的死亡，所以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叫我们可以称义，就是这个意思。刚才我们讲到圣经，讲到上帝六天创造天地，有一些人要告诉你，上帝不是六天创造天地，是很长的时间呢、啊。一天其实是神主看一天如千年，千年如一天呢、啊。啊，一天其实是一千年呐、啊。有人要骗你，有的人说不是一千年了、啊，一万万年了 啊，这个世界是很长的历史。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啦，就是死亡是已经存在，还没有亚当夏娃犯罪之前。已经有死亡，所以死亡跟罪就没关系了。那耶稣的死呢，也跟罪没有关系了，因为死亡跟罪没关系。耶稣的死不是替我们的罪而死了，所以是很大的问题。我们改一点圣经的话呢，你会发生更大的问题。我们如果照着圣经所讲的，你就没有问题，因为上帝的话自己没有问题的。耶稣基督是唯一从死里复活没有再死的， 他的坟墓是空的。今天有多少伟大的人，他们的骨头还在坟墓里头，对不对？跟我们没有什么帮助。耶稣基督今天在这里，他是活的，因他活着，所以我可以面对明天。因为他活着，我可以得到指引，我可以得到力量。你要做的，耶稣已经做完了，你要做的是什么呢？你要做的是你的决定，因为只有你可以替自己做决定。这位创造者，他尊重你，尊重我，他 把这个主权给你，没有人可以拿去的，只有你可以为自己做决定。你可以说，我诚恳地请求你，请主耶稣基督进入我心中，做我的救主，管理我的一生。各位基督徒，你的生意有没有交给耶稣管？你的工作有没有交给耶稣管？你的家庭有没有交给耶稣管？你的所有的有没有交给耶稣管？如果有哪一方面没有交给耶稣管，自己管的话呢，魔鬼就很高兴了。因为我自己管，魔鬼就可以胜过我了。耶稣管，魔鬼没办法胜过他的。所以一个聪明的人是说，耶稣，你既然比我聪明那么多，你能力比我大这么多，我全部交给你管，我的生意，我的工作，我所有东西你都来管理，我听你的话，这是最聪明的办法了。管理我的一生，这个才叫做信耶稣。碰到一个年轻的女的，她问我说怎么样教孩子，她说我没有时间来参加这个聚会，我只可以来吃饭，吃完饭我有其他的事情，所以吃饭的时候她要跟我谈，说怎么样教孩子，怎么样教孩子，有什么秘诀一点就通的啊。我从头慢慢在讲给她听的时候，她说我的爸爸妈妈也是基督徒啊。我说你有没有见过他们读圣经？她说没有。我说他们有没有每天跟你一起读圣经？没有。没有读手册，怎么知道上帝讲什么？怎么知道人生怎么样处理？对啦，单单洗礼不叫做基督徒啦，可能是可以叫做基督徒，但是耶稣可能不承认的哈，因为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才可以进天国。马太福音第七章，对不对？我们如果要遵行他的旨意，你必须要先读他的旨意，才知道怎么样来做。手册是要我们照着做的。所以管理我的一生，请你赦免我的罪，请你赦免我的不理想。什么不理想呢？是因为我自作主张所得到的，因为我没有听你的话，从今以后悔改了，转了一个方向，我要遵从你的话。求你给我你所应许的永生，你所应许的圣灵，平安喜乐跟你的爱。你可以为着家人祷告，求上帝来照顾你全家，让你们全家得到同样的爱。最后，你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奉主耶稣的名呢，不要以为说哦，这个句很好用啊，我就告诉上帝说，上帝我要什么，哎，贴上去啊，他就给我了啊，不是。奉主耶稣的名是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In the name, 在耶稣基督的范围里头，意思是说我的祷告耶稣肯签名的。耶稣怎么会肯签名呢？如果合乎他的旨意，他就签名。那你说那为什么要祷告？那他那总是照着他的旨意，那祷告做什么啊？所以有一些人解释说，祷告因为上帝喜欢听你的声音嘛啊。你会说，那圣经说我没有祷告之前，上帝已经知道我需要什么，为什么还要祷告？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啊，奇怪。其实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来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来改变我，让我的旨意 conform 变成跟他的旨意一样，那个是祷告啦。所以圣经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是合乎上帝的旨意，他必定听你，对不对？那我现在求的我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我以为是啊，我来到上帝面前，他就会给我改到我的思想呢跟他的旨意一样啦。那个时候上帝就照着他的旨意完成我所祷告的，这个是祷告的作用啦。祷告不是因为上帝需要我来告诉他才知道，他不需要我告诉他。祷告也不是 只是上帝喜欢听我的声音，不是，祷告其实是为着我，让我把我的这个 steering wheel 呢对准他的旨意。阿门是什么呢？阿门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我是诚心的，一方面是耶稣你是可信的。所以如果这个祷告你说我要开始接上生命的源头，我们现在就可以做这么一个祷告，我可以带你一句一句的跟上帝讲话，好吗？已经信耶稣的人，我也请你们也跟我一起祷告，一方面你可以坚定你已经信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帮助我们的福音朋友跟我们一起祷告。为做尊重你旁边的人，所以我们把眼睛闭起来，让他自由做他自己的决定，好吗？我们现在开始，你就跟我一句一句的讲。亲爱的天父，我赞美你，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你是创造宇宙的真神，降世成为人，因为你爱我，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从死里复活，给我新的生命。我诚恳地请求你，请主耶稣基督进入我心中，做我的救主，管理我的一生，请你赦免我的罪，就是我自作主张没有遵从你的话，从今以后我要遵从你的话，请你给我永生，就是你的生命，给我圣灵带我进入真理，给我你的平安喜乐，让你的爱充满我的心，请你看顾我全家，叫我们都信靠你，享受你的爱，带领我的前途。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如果这是你第一次跟耶稣这样讲，你已经加入他的家，耶稣把你的名字记在他的生命册上。基督徒是什么呢？基督徒是有一个小基督，我要学像耶稣，你就是做了一个开始啦。信耶稣不是加入一个宗教，不是加入一个机构，不是加入什么主义，不是加入什么组织，信耶稣就是回来你生命的源头，从那里得到力量，得到平安，得到爱，你已经得到永远的生命。永生是从现在开始的，所以你已经开始了。那我们明天呢，我们希望把这个祷告印出来。那么啊，我还有一天会回来，礼拜二好像啊，姐妹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你们带回家。那所以啊，今天因为今天没有时间印，所以还不能给你们。那你带回家了有两个作用，第一样你要温习你跟耶稣讲什么啦，那里面有每一个句子的解释，好像刚才我说阿们什么意思啊，每一个句子都有解释。另外一个作用是什么呢？另外一个作用你就有一个 outline， 你就有一个大纲可以带人家信耶稣了，所以你就不会怕说我不知道要讲什么啊。现在你就有一个大纲在手上，就可以带人家信耶稣，好吗？那如果你们不怕太迟的话，一点时间你还可以问问题，有想到什么问题关于婚姻与家庭的问题吗？有没有问题要问？